圣经导读新唱365，2月4日。今日读经，出埃及记29至30章，马太福音23章。导读：祭司的衣袍做好之后，神启示摩西要为亚伦和他的儿子们举行洁净的敬拜仪式，以供祭司的职分。29章，我们看到祭司必须用祭牲的血才能在神面前得到洁净。他们先用水洗身，然后穿上祭司袍，并接受摩西用油的膏抹。接着摩西让祭司按手在公牛的头上献上赎罪祭，又按手在公绵羊的头上献燔祭，然后用羔羊的血涂抹并撒在祭司的身上，分别为圣，归给耶和华。接着献上平安祭，代表与神和好，而平安祭分为摇祭和举祭。之后承接圣职所献过的羊肉和饼，祭司们都要在会幕院子里吃，表示兄弟们分享神的赐福，彼此和睦相处，而外人不能分享。祭司承担圣职的礼仪要持续7天，每一天呢都当献上赎罪祭和馨香祭，预表祭司必须活在羔羊基督救赎里，才能过圣洁的生活。我们来看30章，为何香坛的制作放在这里指示呢？因为香坛必须有祭司烧香才能用得着。香坛是正方形，表示要公正，更要有深度，所以呢，高比长和宽多1倍。要纯金打造，表明祷告是属神的服事。很多人不重视祷告，所以没有神的能力和荣耀出来。香坛要放在法柜前的幔子外，正对着施恩座，直接与神相会。祭司要早晚各烧1次这香，表明1日2次向神祷告。这个坛不可烧其他的香，只能烧耶和华吩咐特制的香料。正如信徒的祷告不可学习外邦人、异教徒或者迷信烧香拜佛的方式。坛要用赎罪祭的血1年洁净1次，使坛成为至圣。11至16节，神启示摩西叫以色列人20岁以上的男人要把赎罪银献给他，以供应会幕的维持和使用。如果不献上自己生命的赎罪银，会有灾祸临到，因为神子民是神救赎回来的。这与今天教会收奉献的意义相同。另外，会幕和祭坛之间的洗濯铜盆是给祭司们洗手洗脚的，免得死亡，预表今天基督徒要先在耶稣的十字架祭坛下信靠并献上自己，然后要经过洗礼之后才能进入教会的服事。最后是膏油和香的制作，其配料和做法都是特殊的，只有祭司和会幕专用，其他人不可触碰和仿制，一旦违反 立刻处死。这些属神的物品都是至圣的，就如圣灵的工作都不可以亵渎，犯这种罪将永不得赦免。我们的祷告要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并切记要小心地按照神的旨意来祷告。新约马太福音23章，前面我们看到宗教领袖一直与耶稣争论，并拒绝耶稣的教导和天国筵席的邀请，他们的反应慢慢达到顶峰，密谋杀害耶稣的日子更近了。耶稣将对圣经的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进行最严厉的公开指责，连门徒们也听得心惊胆战。首先1至12节讲到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坏榜样是如何的。1到4节，主耶稣对众人揭露宗教领袖是坐在会堂里代表摩西教训子民，他劝众人要听从他们对圣经的解释，但不要学他们只会教不会做的榜样，因为这些人呢，把口头的道理代替圣经的原意叫人去守，结果发展出613条诫命，使子民在律法礼仪上苦不堪言，而对于天家的规矩呢，自己却一个指头也不动。5到7节讲到宗教领袖在宗教服饰上特别重视，通过宗教物品让人看到自己是多么敬虔，例如戴在额头上的小盒子越做越大，戴在手上的经文带子越做越宽，衣裳四角所挂的提醒自己要圣洁的蓝色的穗子越做越长。以上这些越显眼，他们就越觉得圣洁。主人邀请最尊贵的客人所坐的座位他们争着坐，各个会堂里最重要的座位也为他们预留，在街上行走的时候喜欢人大声地称呼他们拉比。拉比是神学院的校长，学校是神学研究的地方，会堂是祷告的地方。8到10节，耶稣警告他的门徒不要使用这3种称呼，就是拉比、父和老师。拉比的门徒总想成为拉比，而耶稣的门徒只有耶稣才是唯一的拉比，门徒都是平等的。不要称地上的人为父，地上的父不能超越天上的父，所有主的门徒只有一位父，如果认权威人士为父，就夺取了属神的权柄，尊重人过于神，那就是拜偶像了。教师是介于拉比和父之间的称呼，有点像师父或领袖。门徒不能做门徒的私人导师，不明白神的话就不要好为人师。天国和教会的领袖有什么特征呢？那就是仆人式的领袖，谁要升高自己好为人师，就必须要有服侍别人的心态，不服侍人就不要发号施令。最后是13至37节，耶稣对文士和法利赛人发出了8个灾祸。惹上灾祸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假冒伪善，也不带领百姓悔改接受耶稣是基督。首先第一祸 是使每个跟随他们的人变成了瞎子，关闭天国的门，自己死了也拉上几个垫背的。第二祸是创立一个自己的宗教，到处拉人入群，到处推广自己的信仰的理念，使更多的人被洗脑，被骗入会的人呢，注定与他们一起下地狱。第三祸是瞎子领瞎子，用宗教哲学式的诡辩来约束人，把真理呢倒过来讲。例如，金子比圣殿重要，祭坛上的礼物比祭坛重要。但是启示的动机是什么呢？若一切都重要，唯独神不重要，这是和神来玩捉迷藏的宗教游戏。第四祸是忽略律法的公义，而只注重礼仪上的细节，连薄荷、茴香、芹菜那么小的作物都要献上十分之一，那样的话，那写字的 A4 纸也要分成十分之一献上了。第五祸是什么呢？25-26节，伪君子最基本的根源就是骄傲，他们非常重视外表，但对于弱小的群体却拼命的勒索，里面不干净，外面怎么会有公正和节制呢？第六祸是那些伪君子好像用石灰粉刷过的坟墓，犹太人朝圣的时候要经过这些坟墓，小心免得沾染不洁净，因为坟墓里面有死人的骨头，那外面再装修也改变不了污秽。若人里面的灵已经死了，外面装出公义也是遮不住假冒和杀人。最后第七祸可以分为两祸，指出那些假冒伪善的宗教领袖觉得自己比先祖更公义，就为先知的坟墓装修，还夸口说先知若活在这个时代，他们一定不会杀死先知。其实今天呢，很多的英雄纪念碑来纪念的不是英雄，而是自己。今天的人不是把耶稣的空坟墓修得很好吗？修了又修，建了又建，可是他们不就是杀害耶稣之人的后代吗？说自己是好的人，其实比祖宗干的事更坏，是魔鬼毒蛇的后裔。他们要将女人的后裔，就是眼前的真正的先知、祭司、君王的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真是恶贯满盈啊。耶稣总结说，历世历代先知的血都要归到这些宗教律法领袖的头上。讲完后，耶稣为耶路撒冷哭泣，神那么爱以色列，而他们却一直选择拒绝。不是神不拯救人，是人不愿意悔改归向主耶稣。他最后预言了圣殿被毁，令人盼望的是，当初期教会圣灵降下来和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将会有以色列剩余的子民归向主。应用，做神的祭司必须要有真正的圣洁活出来。旧约会幕和圣殿直到今天的教会都是神的居所，子民当用耶稣揭露的灾祸来警告自己。凡把信仰当成宗教和礼仪来对待都是危险的。很多伪君子即演员，在宗教传统和顽固文化中应运而生，每个时代都不例外。 人的内心是多么的污秽和邪恶，总喜欢别人围着自己转，总喜欢别人奉承和抬高自己。这个世界的世人的心态多数就是既要做妓女，又要立贞洁牌坊。有些人的祖先出生低贱，一旦自己有出人头地的一天，一定要把他的祖先变成高贵的家族。所以如果人不好好的认罪悔改，不认识自己的虚伪和邪恶，必会成为撒旦毒蛇的种类。基督徒应当看地上的一切为粪土，看自己就是死人一个，天天省察自己内心的动机。哪一天我们不高举耶稣和不想服侍人了，哪一天就开始成为伪君子了。哪怕我们外面穿上多么干净的衣服，也永远挡不住我们里面罪恶所发出的恶臭。求主拯救我们，免得走向地狱永远的痛苦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，《八祸》。